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是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来聊聊近期的一些事儿。首先有几个小的话题，我们做一下点评。第一个是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事儿，就是台积电对大陆这边的7纳米以下的芯片的管制加强了。这个事情你们是怎么看？
就是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是台积电将于周一，应该就是本周一了，
已
停
经过
止
去了。
为中国生产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制造商采取行动，确保遵守美国对中国获取最新处理器的限制。但这个事情呢，其实是说，好像的传闻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什么瞒天过海的做法，然后是用到了这个台积电代工的芯片。然后呢，我有一个群里面的朋友还在说这个，说算能科技啊是一个害群之马，害了所有人什么的。
这是一个经典的论调了，就是你怎么不乖一点呢？你们都听爸爸话，不就不会被打了吗？这是一个经典的观点啊。这个事儿的起源好像是这样的，我没有专门去研究这个事情，但我之前得到的一些信息大致上是这样的。就是加拿大有一家独立的评测机构，它专门喜欢拆解芯片，然后做一些技术上的分析的，实际上是一个偏技术的一个评测机构。它之前出了一个报告，大概的意思就是它拆了一个华为最新的芯片，觉得里面至少有一部分是台积电的工艺。然后这个事儿呢，显然就被美国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机构，就是美国的贸易部下面有一个 BIS。专门管技术管控的这样的一个局就注意到了，就发了一个函给台积电，说这怎么回事啊？你们要查一查，还不是特别放心。于是呢，这个局就派了一个小组，专门到台积电去进场协助调查啊。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啊，就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台湾基本上是他的一个行省
哼哼，对。
然后台湾显然那个伪政府他也没有意见啊，他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行省。他唯一遗憾的是，我怎么在中国边上，我不在美国边上？这个伪政府的这些反动分子就这么个心态。那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就是美国就都不需要长臂管辖啊，就直接当自己的一点都不见外啊，就直接可以管了。调查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是有结论了，于是就要加强。加强的办法呢，就是我不管了。不管你们是不是有可能卖给华为，我都不给你们了。凡是大陆的一刀切，这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但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影响可能也没有那么大。一个是之前已经囤了一些芯片，够用一阵子；另一个呢，仍然在利用各种渠道去进口一些成品的芯片。那这个东西你是非常难查的了，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进的嘛。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几个大的厂商啊，在做 AI 几个大厂商，我们就不点名了。就反正现在大模型最牛逼的那几家，其实都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而卖方呢，他也乐意做，只要你不是卡得特别严，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就看美国政府，尤其是明年 Trump 的这个政府上去之后，他有什么更大的动作啊？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我们肯定是要做好准备，就是没有了就没有了，7纳米以下可能就真的会断，包括三星的和台积电的都会断，因为只有这两家能够做嘛。那国内的相当的一些竞品，那就加快速度呗，这个也没啥。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也就在最近这段时间大体上能用了，那么就用呗。我觉得没有特别新的东西啊，但确实是有一个点。随着 Trump 这政府上去啊，我们要进一步的放弃一些幻想，要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最差的状态。最近还有另外一个新闻跟这个有关的，就有人采访宁德时代的创始人和董事长，问他说：“哎，之前 Trump 曾经说过啊，要对中国的电动车电池都征很高的关税，但如果你们愿意在美国开厂，雇佣美国的工人给美国交税，那么他是欢迎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兴趣去美国开厂？当然，宁德的老板回答了一个很官样的答复，就说我们始终是 open 的啦。如果他们真的开放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了。大概这么一个说法。 但说实话呢，我觉得他这个话如果是只是应付一下的，没所谓。如果他真的是很希望能去美国开场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要谨慎，因为美国人没准儿。这主要问题在这里，
是啊。
即使董王自己都有可能今天这么说，明天就换。更大的可能是等他下去了，下一个上来总统就换。那你一旦投资投下去，会非常惨了。而且之前有一次是开人大不知道啥会议的时候。一号接见了一批新能源新车的这一批的老大，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这个在全球的竞争啊，很势头很好，当然也有很多风险啊，你们要注意啊，尤其是别为了赚钱把自己吃饭的东西给丢了，这个话的后面的意思就实际上是要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这个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主要可能不是为了卡别人脖子啊，真的是为了生存，就怕别人真的使坏。他你的钱也就罢了，把你的机器啊、专利啊，还有技术工人啊都薅了去，那你就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啊。所以连一号都注意到这问题了啊，给他们警示了。我相信宁德的老板也应该不至于那么不清醒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之前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MAGA 这一派的观念里面，他是比民主党更加坚定地认为。跟中国要在技术和经济层面脱钩，MAGA 的观点有两个很重要的支柱啊，就关于中国啊，一个是经济和技术上要脱钩，第二个是绝对不能打仗。它脱钩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就是说我们不能太依赖中国，我们现在工业化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太依赖于中国了，我们要把这东西收回来自己能做。其实跟我们的那个防卡脖子是几乎一样，他就很怕有一天中国要卡他脖子，就这个感觉。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跟中国控制一个底线，不能打仗。真打起仗来，大家都好不了。所以 MAGA 它是这两个很关键的视角支撑的它的一套逻辑。所以它在一些技术的封锁啊，还有一些产业链的断链脱钩上面，很可能比民主党更加的坚决。而且 Trump 一定会用尽力气去要挟、威胁欧盟、日本、韩国跟中国一起脱钩。他一定会干这个事情，但能不能干成，当然是另外一码事了。因为你威逼别人，你要拿筹码嘛。美国很可能拿不出什么筹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我之所以会对这个新闻感兴趣，是因为我看到一种言论，就是在强调说我们应该要有规则意识。这话没错，我们当然要有规则意识，但是说这个话的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们应该遵守美国人制定的规则，这个叫规则意识。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幻想是认为美国人会是一个遵守规则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遵守他们的规则，这就走得有点远，就是产生这种幻想。真的这么多事情下来之后，还有这样的幻想，我是挺失望。
而且很迷惑。
对。
其实美国的规则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规则，这恰恰就是问题啊。我
被
们不
乱
是一直
改
在
的呀。
说吗？我们遵循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我们遵循 WTO 为基础的贸易协商和争端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但美国人完全不要这个嘛，尤其是 Trump 是更加的不要，
是啊，
所以这就没得玩嘛。实际上，按照 WTO 的规定的话，现在美国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破坏 WTO 的准则的。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不享受 WTO 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了，已经没有了。所以你说这规则咋弄呢？我之前也听到很多所谓的专家喜欢讲这个调子，暗含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如果我们遵循美国的规则，我们就不会被他制裁，这是一个显然错误的判断。第二个是我们违反了美国人定的规则，所以美国人才制裁我们，这个显然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我就很纳闷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所谓的专业人士，搞经济的呀，搞政策啊，国际关系研究的啊，这样的一些人会有这样的观点，这个就很迷惑啊。好，这个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吧，因为这个不算什么很大的事情啊，是意料之中的啊，这个节奏也没有特别大的离谱的地方。反正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接下来只会有一波，尤其是从现在开始一年左右的时间，会是一个大家会觉得有点窒息的感觉，是很正常的啊。
是啊，
好，然后关于 AI 大模型有两个小新闻，我们简单说一下。一个呢是看到，李彦宏同志又钻出来说了一段话，到处都有报道的。他说："最近大模型的重大进展就是基本解决了大模型的幻觉问题啊，这个你们怎么看？
就是李厂长产生了幻觉，
所以是他出幻觉了，是吧？
对啊，只能这么理解啊。
我
当
觉得
然
很奇怪，他这个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
我觉得他的说法并不是说全世界的大模型都解决了幻觉问题，他想说的是我们家的
我
大
们
模型
对
解
对
决
对
了幻觉问题，你们可以放心用了。
对，但这就更不可信了
啊，是啊。
嘛。所以我很纳闷，就他这个讲法是谁告诉他的？他下面的人说啊，我们最近的主要成绩是把这个搞定了。
我猜想，比如说某个副总给他演示了一下，你看没？我们提个问题，一看没有幻觉，再提个问题，没有幻觉，再演示一下，哎呀，真的一点幻觉都没有，龙颜大悦。甚至我
哎
怀疑他
呀，
自己都没试过了。
这个事儿出在别人身上，我觉得还情有可原。但是李彦宏同志，你是学计算机科学出身的，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啊，比较离谱啊。那关于大模型，最近有另外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千问2.5。千问2.5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过评价，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它出的时候，实际上出了有两个，一个是普通的基座大模型，一个是专门为编程优化的。叫千问2.5 Coder，但是当时呢，它那个普通的基座大模型出的是比较全的，从3B、7B、8B 到十几到32到70，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主流的那个大小。但是 Coder 那一次出的就相对的比较少，只有两个，而且比较小的，好像是一个三一个七吧，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没有特别大的。最近它补充了 Coder 的两个新的模型，也是千问2.5这个大的版本，但是呢。提供了两个比较大的参数的规格，啊，一个是十几的，一个是32B 的。那我重点试了一下它那个32B 的 Coder 那一个，哦，那个的表现真的非常好啊！它在非编程类的问题上跟之前那个32B 的基座大模型差不多的，我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差别，两边问题差不多都，速度性能也差不多。但是呢，如果你问它跟编程有关的问题，那它的表现是比。它32B 的普通的基座大模型那个版本要明显的好，而且更快。同时呢，它基本上达到甚至超越了别的70甚至更大的模型的在编程方面的效果。我觉得它编程方面现在已经非常可用了。它如果能再小一号的话，那我觉得基本上本地大模型驱动的 AI 编程助手就已经完全可以做了。现在这个32B 的，我用的它那个版本是4个比特的压缩，大概是16G 的一个参数包，跑起来之后大概会占16G 到17G 左右的显存，就是把整个模型装进显卡的话，啊，大概是这么个水平。家里如果有90系的、3090、4090系的啊，基本上可以直接跑。啊，如果有双显卡的更不用讲了，或者像我这种就是统一内存的32GB 的也问题不大，反正挺惊艳的啊。
我也用那个 Coder 做了一个测试，
啊，
就是我有一个数据库，
嗯，
当然我这个数据库里面一个 PostgreSQL 的数据库大概有六七张表，然后我就把整个表的所有的 SQL 的建表语句扔给他，然后我就直接自然语言提问说你帮我生成 SQL，
嗯，
几乎没有错，非常好，
嗯，嗯，嗯。
因为你可以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嘛，各种关联性的问题。这样那样的可能性，如果这样，如果那样，反正它都可以生成非常不错的 SQL。
我是问了他一些经典的编程的问题，比如给他一段代码，让他给我解释，或者我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用 Go 语言写一个 HTTP server，然后把这个 server 上所有的 HTTP 请求都写到一个 SQL 数据库里面，用 SQLite，基本上它整个代码就是直接可用的，这方面相当的完善啊。然后我看到国外的社区里面也有人做了一个测评，他做这个测评很有意思，他用 LeetCode 啊，专门做编程题的那个网站。他就用那个网站上的问题，第一批测试了三个，一个是最新的 GPT-4o，就是现在应该表现最好的商用的大模型了啊，GPT-4o。第二个是用了之前的千问2.5 72B 的那个版本，这个其实非常大了，比 32B 这个大一倍都不止了。然后是试了这一次千问2.5 32B 的 Coder，那试下来的结果呢，得分啊，GPT-4o 是1075分。而32B Coder 呢，得分是1000分，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啊，差距很小。而之前那个没有为 Coder 专门优化那个 72B 的版本，虽然很大，但它的成绩其实比较差，700多分。 很明显，32B Coder 的这个表现啊，我觉得已经基本上接近现在主流的最好的编程的大模型。LeetCode 上面的那些题目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看了也让人蛮感叹的啊，就是已经开源的 Coder 的模型已经基本上接近 GPT-4o 的水平。
这个对开发者呀，这些，你代码这些创作为核心工作的，其实也是带来了巨大的一些机会和一些想象空间。对，
对，
因为像我们前面其实好多期节目都聊过，
嗯，
对，那这个呢是实实在在的在加快在进步。对，那怎么样去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现在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生活工作当中，对，我看到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工具都在开始往这一块去做，
嗯。最近的一个 Visual Studio Code 的更新的版本，就是今年10月份的更新里面，它时装了一个新功能，叫 Copilot Edits，就是基于 Copilot 的编辑功能。这功能现在还是 Preview 啊，预览版，还不是它正式的稳定的版本，但是已经你可以试了。它是个什么概念呢？它不是简单的说，你跟 Copilot 提个要求，它帮你去修改代码或者生成代码，不是这样的。它现在这个功能是着重于一个 scope 的管理，就是一个上下文的管理。它是这么操作，就是你可以打开一个叫 Copilot Edits 的一个窗口，然后往这个窗口里面呢加入你工程里面的你挑选的文件。比如你说我现在要改这几个文件啊，有几个 HTML，有几个 CSS，有几个 JS 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源代码的文件。反正你把这个你关注的 scope 告诉他，就是我打算修改这些文件，或者打算生成这些文件啊，然后你给他提要求，Copilot 就会在这个范围里面去工作，而不是针对单一文件或者针对整个 project，它会聚焦在你指定的这个 scope 下去工作。我还没试啊，但是我挺兴奋的点在于，我觉得它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就对于现在编程的辅助的 AI 来讲，我觉得它做得非常好的是理解源代码的上下文，并且理解自然语言提出的要求，并且对代码进行生成、进行 review、进行修改等等。它的理解代码和生成代码能力都相当的不错。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要到一个真正比较实用的高度的话，它必须要像刚才我说的，它要有一个 scope 的概念，就是它要理解这一堆代码本质上是一个 domain，一个问题域，然后它能把这些代码里面的东西当做一个问题域来处理。啊，这条路就走对了，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我们就是这么思考的；第二，我们确实也是希望它在这个维度上去做工作，而不是针对单个文件或者针对一堆不知道什么关联的文件。一旦你把这个 scope 提给他，那下一步这个大模型就有可能针对这个 scope 里面的所有的文件去建模，或者说去做一个整合性的理解。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类似 RAG 的东西了，但是它能够把代码的关系和范围框定啊，那很多工作就会比较好做一些。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我觉得开了很好的头啊，相信很多其他的类似的工具都会开始有类似的东西出来，这个是一定的啊。我最近因为签约2.5 Coder 这个东西出来了，我也在倒腾，看能不能在我的系统里面去，比如说做一个本地的大模型驱动的一个编程的工具，也在探索搞一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哎，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后面的其他几个工具应该也跟着就要升级了。
嗯，
越来越强。
好的，那这几个新闻的点评我们就大概说这些啊。下面我们来聊几个大一点的话题，一个呢是关于，因为董王选上去了嘛，而且民主党也承诺了会提供一个 smooth 的过渡
过渡，
期啊，不会给他从中作梗。那么董王现在就在紧密地安排他的一些核心的人事啊，他这个点兵点将啊，点了一堆的
先说第一个吧。我今天
人。
早上正好听新闻，说是那个董王任命了一个肯尼迪家族的什么什么小罗伯特·肯尼迪啊，
对，
然后是一个著名的疫苗阴谋论者做了卫生部部长。
对。
我真是，我其实很难想象啊，这种人进了卫生部之后他会干啥？就是冲进去乱搞吗？就是这种感觉。原来那个是有一个专家是叫福奇吗？
对，
福奇是卫生部的部长吗？还是个什么人？
他不是卫生部的部长，他是白宫的首席流行病顾问还是什么之类的，首席流行病专家，大概类似这种。
好吧，这种人不得气死啊！
我就想起沈毅老师讲的一句话，他说这次董王选他的幕僚，突出的一个要求就是不懂。
有道理。
更加也联想起经典的名著啊，《士大臣和士首相》系列里面也有这个桥段。它里面有一个讨论，就是也是说这个新的首相在安排一些部长嘛，然后说那个谁谁谁，他可以去那个部门吗？他什么都不懂，然后说他可以去经济部吗？哦，那不行，他是一名经济学家。就你懂经济的，你就不能去经济部，否则就很大问题。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很有意思啊。首先他我们之前提过，肯尼迪家族传统意义上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嘛。但是这个哥们儿就叛变的，属于他特别的不满意现在民主党的这个潮流、这个风向，所以他就转而投向董王这边了。投向董王之后，他是毫无保留的支持董王，所以董王把他当个典型来树啊，就你看，这是民主党都受不了民主党了，来跟我一起干啊，作为这么个典型。然后这个哥们儿呢，他显然是一个非常反智的一个人啊，他不仅仅是反疫苗的问题。他以前就今年，他已经加入董王的阵营之后，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完全不可信，为什么呢？他说我脑子里面有个寄生虫，有一条虫子，但是我去看所有的医院，他们都跟我讲没有这回事，里面没有，但是我自己知道一定有，然后那个主持人就问他为什么呢？他就说你看啊，我经常有这样那样的幻觉，我感觉到什么什么，这个呢，在某个时间点以前是没有的。一定是后来有虫子进去了，然后做什么梦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行为，他讲了一堆的，就那种非常疑神疑鬼那种感觉啊，就很像一个悬疑故事一样。但他很信，他是真信。讲完之后他说：“你看，这很明显吧？我就有个虫子嘛。”他们就说没有，可见这些医疗机构都是来骗钱的啊，不可信。就这么一个货啊，现在是卫生部部长要。
突然觉得可以邀请他来拍个什么《走进科学
就那种很神秘主义的调调的那样的一个短片，
对
还有一个很牛逼的，以前在海军陆战队干过，然后后来去当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啊，现在提名做国防部长的，这个很多人就质疑说，这种人怎么做国防部长呢？就虽然美国的体系惯例，国防部长是文职，而且他不管具体的战斗指挥，他管的是建军啊，就军政系统。但是你好歹也是对部队的一些基本逻辑比较了解的嘛，怎么会选这么一个人呢？哎，这个人很特别，因为这个人是坚定的反 LGBT 的人，所以董王选他基本上就是为了在军队里面把之前四年民主党所培养起来的那些所谓的觉醒的那些东西要打回去。比如以前董王是签过一个行政令的，就是变性的人士是不能参军的。这个是在董王上个任期里面签的一个行政令，但是行政令呢，拜登上去之后就被废了，而且不仅是可以参军，而且他们还选了一个变性人，成为了几大军种，其中有一个军种就是专门管后勤的，什么医疗啊，那个军种的负责人。那现在董王上去就要把这个翻过来，怎么翻呢？就派这小子去，反正你懂不懂也不重要，你就干这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门画了一个 doggy，因为缩写竟然可以拼成 doggy，
这个就是马斯克编的呀，然后他建议董王采用
厉
的呀，
害厉害厉害，
他又特别喜欢那个狗狗币嘛，那个狗狗币的缩写也是 dog 嘛，doge，这个部门其实挺神奇的，我觉得这个马斯克这位同志，他的前途其实是充满艰险啊，就是风险非常高的。他现在实际上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商鞅的位置上，最后有相当概率要被五马分尸的那种。这个事怎么讲？就是美国其实他在建国之初建立他的整个宪政体系的时候，他是很清晰的，因为他知道国家如果出问题会怎么出问题，那一定是腐败、乱用钱、政府机构臃肿、低效。这个其实美国的国父们很清楚。他们是建立一整套体系来预防这个，所以你看他设置的两个国会的院啊，参议院管人事， 董王点的这一堆酱里边大部分不是他说了算啊，是参议院要审的，参议院要简单多数通过，就是你要过半啊，100个参议员里面至少51个你才能够成立的。如果达不到51的话，你总统你得重新选人的。参议院管人事，而众议院管财，所有的预算案众议院是要审的。而且众议院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委员会，就是叫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总统其实他人事和财的决定权其实不在他手上，是在两院手上的。在200多年美国的发展历史上，美国的总统也知道这个事儿是重要的。总统的雇员其实分两块嘛，一块是联邦正式的部门及下设雇员，就是那些各个部啊、各个局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国会任命的，总统只是提名。总统另外有一个班子，就是他的白宫的 staff， 他的白宫的那些雇员，这些人呢是总统可以直接雇的，因为那个是总统私人的雇员啊，当然也是国家出钱了啊。比如我们经常讲总统的安全事务助理啊，当年基辛格干过的，之前拜登是那个萨利文，这些叫白宫的安全事务助理或者叫安全事务顾问，这个就是总统的私人顾问，他只要指定雇就行了。同样的，白宫也有一个叫白宫的预算办公室，这个也是总统的下面的幕僚。这个办公室就是一堆包括财务上的、包括国家治理啊各方面比较有经验的，就有点像我们发改委干的事情。他就是帮总统起草预算案的一拨人。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在整个结构设计上面已经有很明确的一个架构，就是怎么起草预算，然后怎么去审这个预算，然后执行过程当中接受哪些监督，其实政策上全有。但是为什么现在还要另外的搞一个政府效率部门？所以它暗含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些美国的国父们建立的这套体系是不是现在实际上已经不 work 了，以至于需要一个另外的团队来做这个事情。但是请注意啊，刚才说这些团队它是有实际的操作和权限的，而 Musk 的这个部门呢其实是没有的啊，它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实际权限的一个部门。我不知道接下来董王会怎么做啊，说不定董王上任以后会提一个法案要求设立一个新的部门啊，跟财政部、国防部啊、国务院同等级别的部门，有没有这可能我不知道，他说不定会真这么干。但这个呢过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因为他跟以前很多功能是重复的，但是他又希望他能改变一些东西啊，当然也可能他并不希望他改变东西，他只是希望做个秀，这也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怎么样，马老板现在逮着这个机会已经开始做事了，或者已经开始搞事了，他开始获取一些白宫和国会的内部的资料，并且将它公之于众。比如说过去的几年当中有哪些开销，这些开销如果他们审过一遍发现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看上去很蠢，就把它放到推特上去，这样的东西非常多啊，已经看到一些特别搞笑的东西啊，比如批了十几万美元来资助中国的一个什么 LGBT 相关的一个活动，就这样东西啊。所以这个部门未来会怎么样还真不好说啊，因为这个真的挺吓人的。就是如果你只是做个秀，那有做秀的方法，如果你真的动到骨头了的话，那真的是美国现在所有的公务员啊有2400多万，当然这里面大部分是在州一级啊，联邦的大概几百万，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如果按照马老板和他的那个搭档啊，那个三哥啊，那个三哥也是一个奇葩啊，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说他啊。反正他们俩折腾这个部门的话，那号称要砍一半以上的开销，那绝对伤筋动骨，很多人会因此失业啊。假设美国明年突然出现了上百万的失业的数据，不知道他们咋对付啊。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哎，那他像现在包括提名也好，支持也好，这些人都会顺利的安排到这些职位上去吗？
很难讲。
哦，
参议院现在是共和党控制了，共和党现在参议院是53席，对民主党47席，有6席的优势。这个优势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虽然之前我说董王已经完成了共和党的整合啊，但并不代表共和党就是铁板一块， 比如这一次在共和党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之后，共和党内部需要选一个多数党领袖出来，因为共和党原来那个多数党领袖，那个老头子，就是赵小燕的老公，他已经年岁已大，而且对董王再次上任深感失望，就不干了，退休了。所以参议院共和党作为多数党，他要选一个领袖出来。这个选的领袖里面有一个是铁杆的 Trump 的支持者，铁杆的 MAGA 小将，但是另外一个呢是共和党的建制派的代表。那么这两人最后选出来的结果是，董王的那个小将没选上，啊，那个代表共和党建制派的那个人选上了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这个就说明共和党内部也并不是完全的听命于 Trump， 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会完全的支持 Trump。但是选上去之后，是不是还是你创不出来我就做啥，我成为你背后的绿叶，那可就不一定了。所以呢，在参议院去审这些人选的时候，会很微妙啊。这个审跟我们看待这些人会很不一样，他会从党派的观点去看会更多一些。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Trump 要提名的这个国务卿就是马克·卢比奥，这个人我之前提过一嘴，他是一个古巴裔移民的后代。是古二代，就是古巴裔的被卡斯特罗搞掉的原来古巴的资本家逃亡到佛罗里达，然后他是逃亡过去之后的第二代，从那边爬起来，成为了非常年轻的一个参议员。那这个人他的意识形态是完全就是他没有什么正常的行政经验，他是参议院这条线上来的，没有干过什么州长啊或者什么任何部门都没有干过，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反共反中。而且他非常非常的支持各种，比如什么港独啦、台独啦，他是特别喜欢支持的。啊，在过去一两年里面，美国的国会所搞出来的支持我们台湾叛乱政权的法案，一多半跟他有关，有一些甚至就是他主导的。啊，就这么一个货。那这个人其实毫无经验，而且他很多观点也不靠谱，但是他去参议院审的时候，是不是民主党就会把他放下去呢？不一定。民主党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干不长，我们戳他两下就可以了，完全有可能就支持他上。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精明强干，很有行政经验，但是对民主党很不利，他会提出一系列对民主党很不利的政策或者去执行的方案的话，那反而民主党会坚定的把他搞下来，绝对不允许他上。所以这个参院的审会很难预测了，但可以预见的是，董王的优势没有大到可以控盘。他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会可能搞不成，比如那个国防部长不一定能搞成，还有一个最，我估计民主党会拼了命去顶的是那个国土安全部的那个女的那个部长，因为董王上任之后他自己说了，他第一年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移民政策，一个是俄乌要停战，他已经给自己 KPI 已经定下来了。他说老实话，真的是个挺好的 CEO，我觉得。就 目标明确，而且很实际啊，不会那种特别虚的那种。好，如果他走这两个事情的话，那国内移民的那个是相当有挑战的。我们之前也聊过一下，就是美国现在有1000多万的不确定状态的移民，就是没有合法身份的。如果按董王说的这些全都要清理出境的话，那首先你得建一个巨大的或者数个巨大的集中营，把他们先框进去，再根据他们的情况分别遣送回国。有一些没有可以回国的。董安宁说了，有一些，比如说华人啊，他们护照都没了，那就我们有一些华人走线的过去把中国护照剪了那种很奇葩的啊，那中国政府肯定不会收这种人。董安就说了，我们把他放到中美洲，比如说危地马拉或者什么国家去。
那凭什么人家危地马拉要收呢？
那是他的殖民地嘛。
好吧。
他就任命了两个人负责移民这块的事情，这两个人都是在民主党看来都是叫做屠夫。恶魔这一级别的啊，比如那个女的国土安全部长曾经上电视台说：“我亲手杀过一条狗啊，这条狗因为培养不起来，没法训练成我们想要的那种军犬或者警犬啊，我就亲手把它宰了。”啊，就
天
是
哪！
那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啊，
天。
还有另外那个专门负责移民政策的，应该后面会担任国土安全部下面专门移民局的一个重要岗位的，那哥们之前就做过边境管理和移民局的局长。当时就是引起过很大的争议，比如说他会把那个非法进来的移民啊，孩子跟家长会分开关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民主党就揪住这一点说他不人道啊等等的类似这种了，就是这会争议比较大。那这种呢可能是民主党要会死命去阻击的，到时候参议院表决又会是一盘好戏啊，大家可以等着看。
那商务部的部长现在有人选吗？
好像还没有，现在还有几个关键的没出来啊，商务部、财政部，
嗯，
这几个好像都还没有说，都是跟我们关系会有一些，但估计影响也没多大，因为董王的基本路线是这样，我懂就可以了，你不用懂，你只要照我说的做，你去执行就好了，你需要有很好的执行力，把它干下来，干不下来是你无能，不是我的想法不对，你不需要懂，你如果太懂了，然后一天晚跟我争谁对，那我不高兴用这种人，这是董王的基本模式。好，反正从现在开始，我觉得到一年吧，啊，这个会非常热闹的啊，各种方面的热闹，
看呗，接着吃瓜。
对，好，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这周的热门大事啊，这个珠海航展。我们航展是两年一次啊，今年又轮到了在珠海。那今年的这个航展比较特殊的点在于，它很早就开始预热，它实际上开始是12号。然后到明天周日结束，但实际上在11月1号、2号开始，一直到12号这10天，不断陆陆续续的有装备到达珠海，有人到达珠海，然后有很多人就已经提前去开始踩点，开始拍摄各种各样的预热和热身的一些飞行的镜头等等啊，那个时候就爆出来很多很多料了。实际开展之后呢，反而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天气不太好，阴天下雨。前一个礼拜天气非常好，珠海大晴天，各种这个照片拍得非常漂亮。然后进入到这周之后，珠海开始下雨啊，阴天，前两天还有台风，天气不是特别好。第二个呢，就是正式开展之后人比较多。珠海航展它历来是这样的，它一般有一两天的内部型的，就是参展的单位和客户贵宾级的才能够参展有一段时间，然后有几天是媒体专门给媒体的，然后开放日是昨天开始的。昨天今天明天3天是开放日，开放日就很多人就会进来，买到正常的开放日的票是比较多的，前面那些 VIP 的票和媒体的票是比较难搞到的，人多呢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管理啊，秩序啊，再加上下雨，所以反而就没有那么的亮了，很多信息都是上周之前就已经看到了。那关于这个呢，我先简单说说我的感想吧，因为我们仨里边我算半个军迷啊。
是，
另外俩是属于纯吃瓜看热闹的，
完全不懂。
其实也还好啊、现在军迷也没有那么高的门槛，尤其做半个军迷啊，你做一个完整的军迷还是有门槛的。我先说说我的简单感受吧。今年的航展，我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跟之前相比，首先最直观感受到的就是我们的军事涉军的宣传啊，简称叫军宣啊，已经彻底转型了。这个在今年其实已经注意到了，我们有好几次，包括我们福建号的几次海试都非常高调，有很清晰的高清的视频去公布，之前两艘航母都没有，包括我们今年有一个几十年没打过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也是非常透明的，给出了很多的照片和视频，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战略的调整啊，已经影响到军宣的指导思想。就以前我们经常讲，我们国家有一个战忽局啊，战略忽悠局。战略忽悠的基本的概念就是卖惨，就是把自己说得非常非常弱，叫战略忽悠啊，就是希望对方轻敌啊。但是这个希望对方轻敌呢，它在某个阶段是有用的，就是我们韬光养晦的阶段，以及我们国力没有那么强的阶段。我们的强度可能那个时候是60分70分，但是我们把对手忽悠的觉得我们只有10分20分，那这时候对手看都不看你，是吧，这就能得到一个好的效果，就是我们可以韬光养晦。但是自从进入新时代，就是以2012年为分界线的话，那我们的国力从 GDP 到我们其他各种方面展现出来的，比如说产品技术等等，已经不容忽视了。大家经常打这个比方，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啊，你不可能假装你不存在，或者假装你还只是一只小兔子，这个不合适，你这个是侮辱帝国的战略情报能力，对吧？帝国有很多问题，但他的战略情报和分析能力不差的，所以这种战略欺骗或者战略忽悠就不太行了。 那现在呢，转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战略威慑阶段了。啊，有军迷叫战略恐吓阶段，叫战恐局啊，从战呼局转向战恐局了。那恐吓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轻举妄动，我很强啊，我现在觉得自己非常强啊，左右四顾，但是没有对手敢碰我，所以我也没法亮剑给你看，这很烦，对不对？所以我就用其他的办法来展现一下我的肌肉和力量，叫你不要轻举妄动，你一旦轻举妄动，你会输得很惨啊，是要达到这个效果。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就有意识的亮肌肉了，这一次航展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次航展公开的先进装备是超过三分之一的，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我们国家有规定啊，就是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就是参加这种航展什么之类的，或者武器展览，必须是现役或者是正在对外销售的装备才能参加这些展览。如果你不是现役装备，你也不是正在对国外销售的话，那你是不能参展的，就是你实验型的东西不能参展。那所以这次就三分之一就意味着我们一下子把家里正在用的东西大部分都拿出来给你看了。那么有一些很战略型的东西，比如红旗十九，红旗十九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拦截对方的洲际导弹的，就是拦核弹的东西。在我们国家有著名的几个大的重要的城市圈，经济圈，天津、北京这个圈圈，河北这个地方是有一圈红旗十九的导弹的配置的。就是如果敌人的核弹要打我们首都附近的话，那么这里有一堆专门负责拦核弹的东西，这就是红旗十九，还有它配套的一些雷达，啊，包括里面有一些反隐身雷达，这个都是以前从来没有对外展示过的，而且就对一般军迷来讲，想都不敢想，觉得东西太那什么了，就不会拿出来给人看的，这次直接就拿出来看了。啊，包括导弹车、导弹还有配套的雷达，然后飞机啊，这次大家都非常激动的有几个飞机，我们的第二款隐身的战斗机歼35，现在知道的是空军已经实际列装了，否则不能拿来看啊。就是我们这次看到这个歼 35A， 特别标志性的就是它的机腹的部分特别的平滑干净，什么乱七八糟没有，非常平滑的一块完整的一个底，就很干净很整洁，就颜值真的很高。但那个平滑的东西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白板一块，它实际上是弹仓啊，这弹仓没打开而已，它下面那个平板实际上是可以打开的，里边装着它的武器。因为隐身战斗机它为了它隐身的效果，它外面不能够有导弹挂在外面，导弹挂在外面它会使得那个形状啊不规则，容易被雷达所捕获啊，所以它下面那个很干净的是弹仓。然后就是我们舰载的歼 15， 两个全新的型号，也是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一个是歼 15T 弹射型，以前是滑跃起飞嘛，就正常的去助跑起飞就完了，但马上福建舰会要做测试的是弹射，用一个钩子勾住这个飞机的前面的起落架那个轮子上面的一个钩子勾住，然后拽着它往前很快的速度把它扔出去，像弹弓一样，所以它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弹射挂钩，然后它那整个机身和起落架的结合的部分要强化，因为那么重的一架飞机啊，它要把它像弹弓一样扔出去，这个每个结合部都要有非常强的应力的标准，所以歼 15T 这是一个。然后歼 15D 就是 D 就是电啊，电子，这个是也是舰载的飞机，但是它不挂导弹，它所有原来挂导弹的地方呢，挂的都是一些吊舱，这吊舱叫电子战吊舱，里面就是一些可以发射电子信号的一些东西，它的作用就是去干扰对方的电子通信啊，指挥啊，甚至可以在你的雷达上模拟一些假的影像啊，啊，类似这种就是属于电子战的部分，都是我们在珠海看到，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些东西已经实装了。所以这些飞机就一次性都全部展现给你看了。那我们就会问，比如说歼35的海军的型号，就是在福建舰上飞的那个隐形的歼35为什么没有？因为还没有实装吗？就不能拿来看。这次给大家看的是歼 35A， 就是空军已经实装的。简单的说吧，就是这次一股脑的拿了很多已经实际入列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个背后的逻辑呢，一个是我们实力确实增强了，你想藏也藏不住。另一方面呢，也确实是我们新时代的斗争需要，就是我们现在斗争需要已经不是麻痹对手啊，忽悠对手，而是要正确的展示实力，阻止对手乱来。这个对手乱来呢，我个人认为啊，可能对日韩啊什么菲律宾啊会更直接一些。 美国人其实多少是知道的，还有包括我们经常说的啊，东方某大国印度啊，让他们有一个概念啊。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有一些部分它的改进或者说一个特殊的型号是可以对外卖的，比如歼三十五，歼三十五的肯定会有出口版本。这次展现给比如说中东的王爷们看了，他们是买得起的。像我们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巴基斯坦之类的，他肯定也想要，但他估计买不起。所以各方面的原因嘛，这次就相当的 open 啊。第二个很显著的特征，除了我刚才说的从战乎到战恐的转换，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摸的石头越来越少了。以前我们的军事装备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或者简单讲就是摸着美国过河。美国有啥我们就要啥。但现在呢，随着整个技术的往前推进啊，很多东西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新的了，就美国也没有。那么这里面就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大脑，我们自己的经验和逻辑去推理，去分析我们以后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开始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东西。这个就非常有意思，跟以前的观感会很不一样。这里面有两类啊，有若干个产品给我印象很深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第一类是对已经有的模式做改进，然后比较突出的就是实用和高效。这里面有几个例子我简单说一下。一个呢是有一个叫 T20 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是中程距离，就不是那种很远程的。它本来是来干嘛的呢？它本来是叫炮侦，就是为炮兵部队做侦察的。我们知道现代战争尤其是陆战啊，本质上就是大炮和大炮，就是任何一方的大炮如果能够把它的火力投放到准确的对方阵地上，那一定可以抹掉那个阵地的，没问题的。因为现在炮的威力非常大，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比拼的是，第一啊，我能不能够发现对手，第二，我发现之后能不能在对手打不到我的地方就把它给灭了。所以现在比的就是炮的侦察以及炮的射程。那射程这方面我们一直就没啥问题。那这个炮侦无人机呢，就是专门用来给我们强大的炮兵旅去做侦察定位的。它只要发现了敌人的关键目标，它可以实时的把那个坐标传回到，通过数据链啊，所谓数据链就是包括卫星，包括无人机，包括雷达，各种各样的东西连接起来的一个数据网络，它可以把那个坐标直接传回到我们的炮兵这边，然后炮兵就可以放进我们的打击目标的设置里面，然后炮就可以去轰了。那它的目的当然就是要小快，随时随地可以放飞。所以这个机器一直以来它就是有起落架，但是你也可以摘掉起落架，直接在车上，在一个卡车上面用一个类似于火箭筒的装置把它打出去，就是各种方式都可以放飞这样的一个无人机。但这次展示了一个 T20 的炮侦机，非常有意思，就是它仍然是非常灵活的，可以在简单的土地上滑跑起飞，也可以车载发射出去都没问题啊。然后重量呢也是跟以前的差不多，大小也差不多，但是它各种方式省出了一些空间和载重，使得它可以挂150公斤的弹药。150公斤的弹药呢，说多不多，但是呢也够用。这150公斤很可能就是几颗大炸弹。它用来干嘛呢？比如说它如果飞到一个地方，本来是为这个炮阵地，我们的大炮去侦察对方的位置，但是它发现有一个对方的移动的火箭发射车或者导弹发射车啊，它本身就是移动的。如果我只是传一个坐标回去，然后炮兵阵地调整位置，然后打过来，可能还要好几分钟，他肯定就跑了。这种在军事上叫时敏目标，就是对时间非常敏感的目标。那这种时候呢，我就直接扔三颗50公斤炸弹，可能就把它摧毁了。所以本来是一个做侦察的无人机，但是通过各种工程上的优化之后呢，也可以揣几个炸弹，就好像我们的侦察兵随身带了三个手榴弹。我侦查的同时发现了，我就可以把它干掉。这个呢，它不适合我们经常讲的所谓察打一体，就是有侦察有打击能力那种大型无人机来做，因为刚才解释了，它是干这个事儿，它需要轻，需要快。但是在这种轻快型的中型无人机上，现在也可以放一些弹药。这种就是属于我们有点像我们八路军的时代，手上有啥，我需要干啥，我就灵活的调配一下，反正我工艺上总能找到一些空间。就能挤出这样的一些东西来，这个很有我们解放军的传统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在里面啊。
我正想说，就很有我军的风格。
对啊，就实用啊，实用主义。 这是一个。好，还有一个东西是这次的明星产品，就是彩虹七隐身无人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无人机，而且它的形状呢是那种飞翼啊，就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大翅膀那样的，就相当于有点像缩小一号的美国的 B-2 轰炸机一样。这个东西很多人以前看过它那个飞翼的构型，就感觉很像 B-2，就觉得它是不是以扔炸弹为主的？哎，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彩虹七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说，我们就是个侦察机，都根本不带炸弹，我们就专心的搞侦察，把侦察做到极致。这个飞机很大，起飞重量有8吨，啊，巡航速度是0.5马赫，就是一半的音速啊，最高可以飞16000米，所以它是一个高空的长航时隐身的侦察机，所以你会看到它那个很大的机翼下面是一大块像玻璃一样的东西，实际上那是一个窗，那个窗的后面呢是一个我们叫红外光电窗口，就是它后面有红外和光学雷达，就它不是通过电磁波的雷达。因为电磁波的雷达碰到隐形飞机可能会侦测不到，就是你那个隐形飞机嘛，它反射电磁波很小，你会分不清它是个鸟还是一个隐形战斗机。但是如果你用光学和红外的这种方式来去从高空往下拍照片的话，那照片传到后方之后，计算机 AI 和人一起来识别，哎，那是可以发现的。所以它就专门干这个事儿。不考虑其他什么了，我就首先第一，自己的隐身性能非常好，你很难发现我。然后我在很高的高空，比如一个战斗区域里面，就在上面反复的去找你的隐身飞机，找到之后，坐标就实时的传回去。然后那可能我们的隐身战斗机，什么歼35啊、歼20啊，就会过来偷摸摸的打你了。就是这种呢，它在模式上其实没有很新的地方，但是它在作战构想。和它的产品需求方面啊，它做了很大的那种调整。就是说我以前本来是什么都能干，我也可以侦察，我也可以扔炸弹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我就只希望你干好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对未来战场的预期已经开始逐步形成了。就这个彩虹七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未来的战场是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对决。那谁先发现对方的隐身机，谁就有巨大优势。为了这件事情，其他都不重要了。以后可能说，比如一个战区，我们有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话，那我们就一堆这种彩虹旗扔上去，战区里面就分布在各个地方。它本身隐形性能极好，你很难发现。然后它能够把那个战场上的地方看了个遍，然后把图画出来传到后方，就像你没有战争迷雾，而对方可能有啊。所以为了这个目的呢，就专门设计这样的很高端的，这是很先进的无人机了。啊，就专门做这个事情，这种就是代表着我们已经开始对未来的战场和作战方式有一些自己的预计和设计。第三个很典型的就是这次展出的几乎所有的地面装备，虽然叫航展，但其实也有陆军装备的啊，什么装甲车啊、坦克啊、啊甚至榴弹炮什么都有的。这次几乎所有的地面装备都带上了反无人机的能力。就是我有很强很强的无人机，对吧？哎，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反无人机。
听上去也是，还得是我们家自己想得出来的事情。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无人机花样非常多，后面我还介绍另外几个更夸张的。那反无人机我们也是就是绝对领先的，这里面有专门的反无人机车，就是一辆那个装甲车，它上面装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反无人机的。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配件。我可以有一个反无人机的包，可以放在你原来已经有的坦克上。这里面包含各种各样的反无人机的东西，比如激光系统、微波武器，还有就是电子干扰系统，就是让你的无人机失去操控。还有所谓主动式装甲，还有一些小火箭，专门打无人机的，就是玩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我听他们去的人说啊，就俄罗斯来了挺多人嘛，去参观的，他们对这个最感兴趣。
用得着，马上就能用。
对，就是他们现在在战场上面最头痛的就是这个，这是一大类，就是它没有技术和模式上的很跳跃式的突破，但是呢，实用高效，就是把我们的工业能力和我们的经验发挥到极致啊，这一类挺多的。好，第二大类就是真的超越现有指标的，非常未来的一些东西了。这里面有几个东西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是这次的绝对的 number one 的明星啊，叫9天无人机平台。这个是中航科技搞的一个试验型的无人机平台，这个飞机啊，起飞重量有16吨，有效载荷有6吨，这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有人的专门对地打击的一个战术轰炸机，这个玩意儿呢比它重一倍，它大概是那个的一半那么重。但是有人机它里面有一个驾驶员座舱啊，然后它要放一个人进去，所以那个飞机会有很多的空间以及载重，它是必须为这个驾驶员服务的。啊，维系他的生命、供氧、弹射座椅，他的操控用的那些舵啊，他所看的电子仪表盘呀，这些东西在无人机上都是可以省下来的，就是无人机可以省出非常多的空间和载荷来干正事儿，这就是无人机的优势嘛。那这个9000无人机平台，它的重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型的对地攻击机的一半的水平，它实际的能力可能就超过一半了，就接近一台有人的专用的对地攻击的。然后它是整个设计是完全模块化的，它可以挂各种各样的导弹，可以挂空对地的、空对舰的，还可以挂那种1吨重的激光制导炸弹，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基本上它最大的那种精确制导的炸弹，甚至可以挂空空导弹，打别的飞机的导弹。所以以后可能会出现你开着飞机上天被一个无人机揍下来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现在反正都是数据链了，很可能有别的飞机去发现你。然后这个无人机在老远的地方发射一个120公里、160公里射程的空空导弹，就把你干下来了。这个飞机甚至可以打空战，至于要不要打空战不确定，反正模块化的你可以随便挂。但这个飞机最吸引人的是它的机腹下面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舱，这个舱呢上面有一行字啊，叫做异构风槽任务舱。它干嘛的呢？里面是无人机风槽，就打开之后是像蜂窝煤一样的一个一个洞。啊，每个洞里是一个小无人机，就是那个小的无人机啊，可以折叠起来，就像一个筒子一样。它飞出箱子之后，才把那个翅膀展开，就变成一个小无人机了。啊，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它那一个箱子里面可以装一两百个。比如说以后一个战斗空域，我们扔10架这种9天无人机在那里来回飞，下面发现目标的时候，它就打开它那个无人机的风槽舱，然后哇，就这种 乌乌泱泱的飞出一
可
两
以。
百个，如果10架的话，可能就有上千架小的这种无人机。小的无人机可以干什么呢？可以侦察，可以作为干扰，甚至可以本身就是一个小炸弹。这个在俄乌战场上面，双方打击对方的坦克最有效的就是那种巡飞弹。什么叫巡飞弹呢？实际上就是一颗火箭弹，但是它有翅膀，它可以稍微的有一些机动的能力，然后它前面有一个光电头。可以去搜索目标，你只要把它扔到对方的阵地上，它会自己打开光电头去找长得像坦克的东西，灌顶攻击从坦克的上面打下来。坦克一般最弱就是自己的脑袋顶上啊，坦克的前面、侧面、后面都有很厚的装甲嘛。俄乌战争里面就这个玩意儿很好使的。那现在好了，我们可以扔若干个这样的9天上去，然后就揣着上千枚这种小玩意儿，那你就可想而知，在那样的一个想定下，未来的战场会是什么样子。9000的无人机呢，它的中央系统是没有公开啊，但是普遍认为，以我们的电子战能力，这个飞机肯定是能够当一个通讯节点的，就指挥一个区域的这种小无人机作战是没有问题的。以后我们很有可能是，比如说预警机，就顶着个大蘑菇的那种飞机，可以最远的距离去发现一些目标。然后我们的歼-35、歼-20，它本身是隐身飞机，可以先行到空域当中去干掉一些最高价值的，比如对方的雷达、对方的预警机，然后。要扫荡地面目标的时候，就是这种东西上了。9天这种东西，那下面你不论躲在哪个地方，它总能发现你的。发现之后，就是一堆这种东西下去了，啊，再配合我们下面要说的那些什么机器狼啊之类的东西。顺便说一下，这个9天啊，就我们古代提到9天的其实挺多的，但是这个9天普遍认为应该是《孙子兵法》里面讲的一句话，叫“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这个实际上我觉得也可以看作是我们对未来战场的一种预期吧。还有一个很吓人的，这个是美媒报道的，美国说这个原型机从立项到这个原型机造出来放到珠海7个月，然后现在就可以量产了。这种东西，那既然可以做到这个程度，那如果有需要就做修改的话，那可能也就是几个月的周期就完了。所以现在无人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已掌握的、已经点过了的科技点啊，就是比较好使的。好，另外还有一个无人机也很炫的，叫蓝影 R6000，这个是一个旋翼机啊。什么叫旋翼机呢？就是它是一个正常飞机的形状，有两个翅膀。 这两个翅膀的两端有两个螺旋桨，这个螺旋桨是可以转的，它起飞的时候呢，把那个螺旋桨竖起来，像直升飞机一样，它就可以垂直起来，等升到空中之后呢，它就把它放水平，它就可以让你加速的往前飞，就像一个正常的螺旋桨飞机一样，是这么一个构型。这个东西其实是美国人搞出来的，但是我们把它做成了无人机，然后还是个挺大的无人机。这个东西起飞重量也有6吨，可以有效载荷2吨。这2吨呢，可以是10个人。它有个舱啊，那个舱里面可以装10个人，就是无人机也可以用来运人的，就只是不需要驾驶员。然后当然也可以运货啊什么之类的。巡航速度是550公里，其实跟我们民航的差的不是特别远，民航大概800-900公里时速吧，航程大概有3到4千公里。所以这个东西展出的时候呢，实际上作为民用飞机来展出的。这个很可能是我们以后低空经济的里面的一类，就是我们以后低空经济里面飞的那种东西，不一定是现在那种四角四个向上的螺旋桨那种无人机的构型，也可能是这种旋翼构型。旋翼构型会飞得更快，它就会让，比如说550公里意味着啥呢？那就是我从上海起飞飞杭州的话，可能就10来分钟就到了，也可以运10个人啊，相当不错。当然，这个也必然可以用于军用了，就是虽然现在体现的是民用的。好，然后就是这次展出的一批地面的机器人，包括那个四足的机器人狼群，那个呢就也很有我军的风采，就是大家会发现那个上面放的武器啊，不是专用的，就是普通的我们士兵用的武器，比如说那个冲锋枪，士兵拿着那种冲锋枪，把它倒过来，直接就可以卡在上面，因为冲锋枪下面有把手啊，它把它倒过来之后就是一个比较平的枪杆嘛。下面就有一个槽，固定在上面就可以了。所以那个狗身上的武器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去换。比如这个狗如果不适合它上了，那可能旁边的士兵直接把那个枪拿下来也可以用，就非常实用。然后再就是我们那个云深处科技，云深处科技实际上是一个私营企业创业的公司，他们设计的山猫那一类的也是四足机器人，但是跟刚才说那个狼不一样的就是它的那个足啊是那种轮足，就是4个轮子。这种4个轮子会跑得比4条腿的那种要快，但是呢，它适应性又很好。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哦，那个视频真的给我感觉就是有点波士顿动力。我最早看到波士顿动力那个机械狗的时候的感觉了，它爬山一个80厘米高的一个石块，它很快就翻上去了，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前腿试了一下就爬上去了，就是非常连贯。然后下50度的坡，非常快，很稳很稳，4个轮子啊，就滋滋滑下去了。这些现在已经成熟度超出一般的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想象，有非常好的地形适应性，在各种山上、林间没有路的地方都能很好的发挥作用。然后这些玩意儿呢，跟刚才说的天上飞的无人机，它是能互动的，它是可以去通信的。可想而知，以后这种立体式的无人的作战的这个体系啊，会非常的有意思啊。然后顺便这次还展出了一个无人的实验艇，一艘船啊，叫虎鲸号。这个船呢是那种三体船，就中间一块，然后两边两块，一个像三叉戟一样的那样的一个三体型的船，一个隐身的船体设计，就非常强调隐身性的。排水量有500吨，那实际上已经挺大了。续航有4000公里啊，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一个很大的相控阵雷达，然后还有4个垂发，4个井，每个井里面可以放1到4个导弹。这个是个实验船，因为无人船跟无人机还有无人狗这种不太一样。就是我刚才说了，无人机的一大优势是它不用放人，所以它可以省出载重和空间来干正事儿。但是船这种东西啊，像刚才说的这个500吨的一个无人船，它总有空间放人的。事实上，这个船也有一个舱室，里边是可以放人的，只是现在没有人进去。所以无人船到底可以拿来干嘛？这个真说不清楚。比较好的做法就是他埋一些很高效的导弹，然后很低成本的可以生产这个船，我可以生产很多很多，然后就散在各处去帮我做防空啊，做这种即时打击啊之类的事情。但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用它，所以这船造出来了，还在实验。所以就这次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全新的设想，尤其是在无人的领域，非常的让人有遐想空间啊，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点，你们怎么看？
我先说我的联想吧，
嗯。
就是原来我没有这样想过，但是现在我想到的是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他在 战争或者说在武器这个领域也需要非常优秀的产品经理，
那肯定的，
而且他要有想象力，而且还要有战场的思路，然后他才能设计出这些产品。但更重要的是，技术得支持他的想象力。
对，
就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支撑这些想象。
对，是这样。所以就进入一个爆发期啊。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打过仗了。实际上有人经常讲啊，说我们吹得再厉害，我们没有实战经验，美国人一直都有实战。其实也不是，美国人在二战之后没有打过任何同等水平对手之间的战争，没有，他全都是欺负弱小。那那个欺负弱小跟两个对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从作战的思想到装备的思想都是围绕跟大国进行战略决战作为一个基准线，就是我们的最常见的想定就是当我们不得不去动用武力去收复东南某岛的时候，如果西方大国强力的介入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必然会在西太平洋有一次大国之间的全面的战争。在不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下，这战争会打成啥样，我们怎么做才能更有可能赢下这个战争，我们是以这种想定去准备的。那这种事情在二战以后就没有打过，没有任何国家有这样的经验。美国唯一的优势就是他在90年代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他集中的展现了他在过去几十年所储备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什么战斧巡航导弹啊，什么隐形飞机啊，还有他的航母作战群啊，集中性的展示了一把。然后由于萨达姆特别的不经打，内部很多问题，很多东西没打就投降了等等啊，所以几乎就没有硬对抗，非常快的就败了啊，那那种其实不能体现出真正的现代战争对抗。那所以呢，现代战争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其实没有人知道的啊。包括俄乌这一次，大家都在开玩笑是 2.5 战，比二战水平高一点，但是比现代水平明显的低啊，几乎没有电子战，没有隐形飞机，双方的武力极度的不对等，还是坦克对坦克，然后加了一些小无人机打对方坦克，就变成这样的一种东西。那我想跟我们所想定的未来战争是不一样的。所以回到刚才老庄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的军事装备的那些设计者，那些产品经理毫无疑问是需要非常优秀的。他们需要第一，对未来的需求有把握，第二呢，他能够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做出最好的取舍。比如刚才我提到的彩虹七无人机，它为什么砍掉了它的打击的部分，重点去突出它的隐身和侦察能力，这实际上就是对未来战争体系的一个预判。这个预判当然不是这个产品经理或者他的团队独立做出的，这肯定是军方跟他一起做的，就最终对需求拍板肯定是我们的部队嘛。但是部队的人他会去反复跟你讨论，你能做到啥程度，你能不能让我既要又要呢？哦，实在不行是吧，那我想一想啊，哎，我还是觉得那个更重要，决定是这么一种情况才能够做出这样的设计。还有像九天平台这种，那是另外一种概念。九天平台是我们的军工企业他主动做出的设计，然后我们的部队会觉得好啊，这个东西首先硬指标非常牛逼，空间足够大，第二呢高度可定制，我想要啥都可以啥啊。那这个当然下相当于给部队，告诉部队说你有这个可能性哦，部队就兴奋了嘛。所以这两种可能其实都是存在的。
然后我另外一个联想就是另外一个行当叫架构师，就是一个新的战场的架构会是怎么样，如何配合，如何协同，哪些东西就刚才说的有高度可定制的东西，那我怎么定制，有没有最佳实践，有没有比如说设计模式这种东西，什么什么加在一起是适应什么场景，什么什么加什么搭配在一起适应另外一个场景，这个也是架构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个实际上你说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军事理论了。就它实际上是军事理论这个学科下面的，我们有那么多军事院校，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的嘛，学习和研究。那现在普遍大家认为未来战争里面的两个重头戏是态势感知和火力的投射。这个翻译成人话，态势感知就是看得远，看得准，就是我能看得比你远，而且看得比你清楚， 那这就是我对战场态势的感知比你要更快和更准确。实际上就是在一个，比如在游戏里面，我先打开了战争迷雾，而你还没有完全探完全图的话，那我显然有优势嘛，啊，这叫态势感知。第二个火力投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能够打得更远，打得更准，同时打得更狠，那就是意味着我要射程远，精度高，而且破坏力强。然后呢，通过电子，这个电子实际上现在我们叫天电网，就是天机的，还有各种电子的，还有网络的，要结合在一起。啊，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不是专门有一个叫信息什么部队的，我们的几个军种里面有一个就是跟信息化有关的军种，他们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啊，通过这样的一些东西，把上面说的态势感知和火力打击结合起来，变成一个网络。那这个网络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指挥系统，就是能够及时的把态势感知的数据传回来分析，然后变成作战计划，然后变成打击命令，就出去了。那么人的作用在这里面呢，其实会变得越来越小。就是他们经常开玩笑嘛，说中国陆军现在配备有26，不知道28个重装旅，那每个旅的造价都很贵，而且在全世界就属于那种，叫什么"拔剑四顾心茫然"，就没有对手那种感觉。但是比较糟糕的是，在大概率的情况下用不上。就现在没有哪个国家会发了疯来跟中国打一场标准的陆战。连俄罗斯都不会有这个想法。
我还有一个联想，就是说到 AI 驱动的战争，那假设说要有战场控制，要有终端的智能和边缘的智能，然后其实我又联想到一个东西，就是 AlphaGo 以及它后面的 ZeroGo，就是他们通过自己跟自己反复对练以后，可以越变越强。我们有没有可能，或者说甚至有可能，他们已经在干了，就是通过自己跟自己对战，来不断的优化自己的那一套规划 AI 规划算法。
事实上是已经在干了。我们知道的是，中国跟美国的军队都在做类似的事情，而且
那。
是不同层次都在做，就是小到一些武器装备的自动控制，比如说无人驾驶的战机，它根据战场态势数据自主的做出相关的决策。这个是相对小的战术性的决策，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战略性的辅助决策，根据整个战场战役级别的数据，然后它会做出相应的，比如它会实时的搜集来自卫星、侦察机等等等啊这种，还有人传回的各种情报，然后它会拟定若干个作战方案。这个本来是作战参谋的事情，对吧？现在它帮你拟定若干个方案，然后交给作战参谋，参谋把它变成可以汇报的东西，然后做决定。就这个事情是确定的，中美都在做了，
好
而且
吧。
是高度机密的，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做到啥程度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一定不跟我们现在大规模用的这些大模型可能不太一样啊。
那肯定，我不相信是大模型，而且肯定不会是什么大语言模型这种东西。
对，它是有它的一些算法，但本质上还是机器学习那套东西了。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所以我猜想的是某种兵棋推演系统的
会
AI
的，
吧。
会的，有的，有的，一定是那样的，因为它其实跟它实际上也是博弈嘛，
对。
只不过它这个博弈跟下棋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是信息透明和对等，它本身信息感知是它里面的一个参量，所以它会比较难一点，它有点像，比如说 MOBA，就是什么英雄联盟啊这种，五对五的对抗。都不知道对方在哪儿，整个地图是有战争迷雾的，那怎么玩？就是类似这种。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能不打仗最好，战争不是一个好东西啊。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尤其是像中国这种爱好和平的大国，就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军事力量，其实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的一个力量。我们又有非常好的工业化基础。所以大家可以预见到，在现在以及未来的若干年，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大家会看到很多怪模怪样的，就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设想过的奇怪的装备啊，不一定都能用上，但是大家会看到很多这方面好玩的东西。这些东西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也许真的可以让我们在未来不战而胜啊。好，这个话题我们简单说到这儿啊，这个半个军迷也就这点料了。 下一个，我们来说一下李子柒啊，简单的讲讲这事儿。上个礼拜李子柒回归了，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啊，一口气发了三个视频啊，第一天连着发两个，第二天又发了一个，一共是三个视频。这三个视频呢，在无论是 YouTube 还是国内的，比如说 B 站和抖音，都有非常亮眼的数据。YouTube 的数据呢，是排行榜级别的，就是他那个发的第一个视频，在头20个小时就达到了400万播放，这个在 YouTube 是能够排在前几名的成绩，然后在2天之内就突破了800万。他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什么都没发，而几乎就没什么声音。他不是说那种我停更了，但是我还时不时的出来亮下相，都没有，很少，几乎就没声音。然后突然复出，立刻满血复活，啊，这是一个非常里程碑式的事件啊！我为什么想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从里面感受到了一些东西，啊，就很多人讲，在网上的流量内容没有那么重要，你内容再优秀，模式再优秀，很容易被人模仿，所以呢，你要追求量，啊，或者你要追求投放，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就总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尤其是 MCN。它会弱化那些内容 UP 主的价值，而把自己的矩阵说得比什么都重要。但我觉得事实证明，工业化的这套东西，啊，且不说 MCN 到底有多工业化，我其实觉得也没有多工业化。就是说，你这种流水线，你也许能生产二流或者一流半的东西，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挑战那些真正一流，甚至像李子柒这种，我觉得属于 T0 级别的，而且不光是数据了，他这次发的视频，我去看了一下，马上就会感受到那种审美上的落差。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模仿他的人其实非常多啊，甚至 YouTube 上有一些越南的 UP 主，不光是中国的，也在模仿，几乎是像素级的模仿他，那各方面全方位往一看就很像。但是你一看就会知道这是仿制品，它不是原来的那一个。其实说老实话，就是我不怎么看李子柒的，因为他的主题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主题，而且节奏比较慢嘛，对吧？我一般不太看这种东西，我真的就是纯粹把它当做一种欣赏或者研究来看。但是就算这样，我看完之后仍然会觉得，哎呀，就是一种心灵感受上的一种享受，或者说是一种疗愈啊，我只能用这种词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对所有的内容创作者来说呢，是一个好事。啊，就它证明了内容创作者以及他创作的内容的品质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想简单的聊下这个话题，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都不太看，所以
嗯。
我都不太清楚李子柒当初为什么会就是失踪，或者说是退出了这么一段时间，当初是啥问题啊？我只知道有打官司什么什么的。
就是他跟他的 MCN 发生了冲突，矛盾。
嗯。
这个矛盾的直接的出发点就是他的 MCN 的公司啊，希望他这边商业化更快一些或者更重一些，说白了就是更多的赚钱，接更多的广告或者做更多的流量变现。但是李子柒本人呢，他对这个不仅是没兴趣，而且他是内心比较抵制的，因为他觉得他是传播他的这种理念，顺便赚钱，能赚到当时他的那个状态，他觉得已经足够了，甚至有多了。所以他不想赚更多的钱，不愿意为了赚更多的钱而牺牲他的调调。其实跟我们这个节目一样，我们不接广告，就是自认为有逼格嘛，对吧？
我突然就想到是哪一个童话的故事，什么下金蛋的鹅啊什么，
啊，
就是那个
是
贪婪
啊。
的人，就还觉得不够，还非得要怎么样，然后最后没了。
对呀，啊，然
好
后
吧。
这个事情的到这里为止，我觉得其实是挺正常的一个逻辑啊，就是这个 UP 主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价值观，跟他的 MCN 有矛盾，这个是没问题的。接下来比较特殊的地方就发生了，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官司，最后调解了，啊，最后调解和解了，和解的结果是李子柒几乎拿回了他所有的 IP，可能在财产上会损失了一点。比如他可能给对方钱会多一点，但是肯定也无所谓了，因为他们已经赚了那么多了，足够他继续发展他未来想做的事情。但这里面好的地方在于，他拿回了对他未来最有意义的所有东西。 品牌，现在他的品牌只属于他自己了。跟李子柒有关的，全国各地最极端的时候，据说是有上千个各种各样的这样的 logo 或者是商标的申请跟李子柒有关的，但里面除了他自己的以外，其他那些李鬼基本上都被驳回了，没有一个成功的。他基本上把这个 IP 已经牢牢抓在手里了。这个呢，很多人猜测应该是政府有帮他，我认为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否则的话，从大部分情况上来讲，因为早期的那一批内容创作者跟 MCN 签的协议通常都是很吃亏的，就是正儿八经按协议打官司，最后这个人可能一无所获，包括 IP 品牌都会被拿走。那些 MCN 有些很坏的，他其实拿那个品牌他也没啥用，他也干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就是不想让你成，就这么阻挠你，就不给你啊，他拿的也没用，单天 hold 着。但是在李子柒这个案例上呢，他是最后拿回了他最重要的所有的东西啊，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啊。当然就算国家帮他，我觉得也非常的正常合理啊，因为他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符号了，你就跟黑神话悟空一样，就是国家去立项去支持他，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就也很正常，不是随便谁都能有这样的待遇的。
挺好，
就真的我觉得一个优秀的顶级的内容创作者和他的内容真的是你只能模仿但无法超越。所以我前些时也在鼓励我们团队里的小伙伴，我们有几个小伙伴在做我们的科普的 IP 的准备，我就一直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不要被那些流量的东西蛊惑，你们要相信你们可以做计算机科学科普这条线上的李子柒，否则的话你就很容易沉沦嘛。而且这个东西跟国风的文化宣传还不一样，你科普相关东西你更需要权威性，如果你没有很立得很高的那种位置的话，别人更不信你的，觉得你是插科打诨的，那你这个你的人设就立不住了嘛。所以我觉得对做内容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能增强信心的东西，当然肯定很少人做到，那才需要追求，才需要努力嘛。
还是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对，这个李子柒最早的那个视频其实我大概也看过几次，对，在那个当时其实在一众视频里面其实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对，
后续就有非常多的都会去模仿
模仿，
对，但是呢，你一看就知道它是模仿，
对
对
对，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从他的那种视角，他做这件事情的题材，对，甚至我记得最开始好像是在 YouTube 上面去首发这些视频的，对吧？
嗯，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在国外呢，其实还对这个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对，它不光是。他虽然讲的是中国的一些把一些文化呀一些饮食放在里面了，对，但是在很非常受国外的一些欢迎，对，那很多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朋友都是他在欣赏这个过程里面顺便也了解了像中国的一些食品一些文化一些美食，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当时。
对，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啊，就是他把那种所谓的内心的平静真的画面化了。就他最早他其实美食嘛，他是做吃的起家的，后面他还是拓展到食物以外的各种文化性的东西。但不管他什么，他每一个视频都给你感觉，你不管你刚才在想什么，你很快你的心就会静下来，然后就沉浸在他那个氛围里面去看，然后听他讲，然后就十来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就他把所谓内心的平静具象化了，就有这种力量。这个是他的那些仿制品我觉得都没有做到的东西啊。这次复出发的第一个视频我去看了 YouTube 下面的讨论，大概是 YouTube 讨论区最和谐的一次了，就几乎没有任何杂音啊，大家清一色都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开心感谢啊等等等，说啊，其中有一个我一看觉得是老美流的，他说哎呀，在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时候你回来了就是因为是 Trump 当选之后没几天嘛，就很明显大家都觉得外面都很乱，但你这里真的很安静。好的，这个我们也就说到这儿吧。最后我们一个话题简单聊一下双十一的战报，这个是老庄提出来的，但是我们都有这个感觉，就是双十一最早是2009年啊，淘宝开始做的，到今年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那早期的数据非常好懂，就是营业额在拼命的翻番是吧，但是最近像今年的几个大的平台它的双十一战报已经基本上出来了，但是至少我觉得也看不太懂啊，老庄可能也看不太懂，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是一个越来越看不懂的双十一战报。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位怎么想？
先说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因为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聊天嘛，就是在说，哎，今年双十一怎么楼下的那个快递都没有堆起来？就前几年，就是我们家小区楼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厅，就像那个入口处一样的，那地方经常是堆满了快递，而且是各家公司的快递都堆在那儿。然后在那里忙着分拣，忙得要死。他今年几乎没有堆积，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其实也算是认知偏差嘛，就是哎，我们家最近不在装修嘛，然后一直在买买买买买买。然后呢，其实之前跟老婆两个人在商量的时候，就说到哎，这个东西先别急，等双十一买什么的，就聊过好多回。但是后来等到11月12号的时候，我突然问我老婆："哎，我说我们要买的那个什么什么东西买了没？"哎呀，她说
结
想
果
了想还
忘
是
了。
没买，没有。她在刷手机，也在看要不要买。但到最后想来想去，觉得好像价格也没啥变化呀，就没买。所以我就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双十一是不是不太热啊？但是到了第二天，就是11月12号，我们早上开车出门的时候，在听新闻嘛，又听到是物流数据，是什么国家邮政总局物流监测中心给出来的数据，还是很好很好，是什么又比去年同期又上升了百分之多少来着？10几还是怎么样？而且破纪录，什么一天是7亿件这个物流单。所以我其实就这想跟李俊和王伟就讨论嘛，就是说，到底今年是不断往上在上升呢，破纪录了呢，还是说大家都开始不公布了呢，还是其实买买买的劲头都下跌了呢？不知道，就后面就想着哎要聊一下，我只能说提供一些很琐碎的个人感受。
说实话，最近这几年啊，实际上已经不止几年了，我觉得可能已经有7、8年时间了，双十一的数据变得越来越晦涩啊，它不是那么好懂了。这个不是那么好懂，我们可以把这个思路逆转过来啊，就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那显然当然是因为相关的平台它没有公布那个好懂的数据，它公布的就是一些不那么好懂的数据，这是为什么呢？那一个合理的猜测就是，那些好懂的直接的数据并没有那么亮眼。所以他只能找那种很细分的一个赛道啊，这上面有很强的增长，那反过来就可以推，就是说它的总额可能并没有那么高的增长，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合理的推测啊。好，第二个，在双十一过去的15年的历史当中，前5年是它的基本数据狂飙增长的时代。我们知道电商平台的基本数据有三个啊，一个是叫做平台流水，就是在上面产生的交易的总额。这个总额实际上大部分应该是被商家赚取了，然后其中一部分被平台赚取了，它所以是包含了这两部分，它只是在平台上走的这个数额。那淘宝、天猫、京东、抖音这些把这个数额拿出来作为自己的业绩作为参考没问题，但很可能不一定是你落袋的金额，所以这块的数呢只是一个参考啊，这个叫做流水。好，流水之下呢就是有实际的一个收入。就你平台到底收了多少钱？比如可能交易流水有1个亿啊，当然肯定不止1亿。我举个例子，1个亿，但是平台抽，比如多少抽10%，那平台收入就是1000万。那这个收入是平台真正拿到手的钱啊，这个数也是很有意义的。第三个有意义的数呢，就是这个要扣除这个活动平台的支出，比如平台可能会拿出一些钱来促销啊，这个钱有一部分平台出，有一部分商家出。啊，那总而言之，平台可能是有成本的，因为你做活动、做优惠等等啊，把这个扣除之后，那么剩下来的是你平台的利润。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双十一这个活动过了最开始那几年狂飙增长的时期之后呢，平台会越来越关注的是收入和利润，尤其是利润部分，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呢，我们在09年开始的前5年里面，看到各平台公布啊，我今年的交易总额又比去年增长了多少多少多少，那都是50%甚至翻番的增长，那个意义 大吗？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它很可能是你用钱吹出来的，就是你投入了很多钱，然后把这个牌子做大，这个在早期是正确的啊，需要的。但是往后的话呢，你不能停在这儿嘛，你要努力去靠这个赚钱啊，那就要落在后面说的平台实际收入和平台的利润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平台你会发现它的促销啊、优惠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实惠了啊。当然不同平台不一样啊，比如说可能拼多多还是挺实惠的。因为拼多多的基础就是价格敏感，那很可能京东这些就会开始有很多其他东西啊，那所以最近这些年呢，很可能它的流水就没有那么大的增长了，它的收入和利润有没有不确定，但总而言之，它就不太公布这种直接的数据了。还有另外一个我可以补充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双十一是固定在一天，你必须在这之前去预付一点定金。然后你必须要在双十一那一天去完成剩余余款的支付，然后双十一那一天承担，并且开始往后去走后面的流程，什么物流啊之类的。这也是为什么双十一有大量的物流的积压现象，包括老庄说那种堆积的现象。但后面大家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得不偿失，虽然把那个热闹做得非常热闹了，但过了就开始几年热闹之后，后面他反而会觉得这样有很多不太好的地方，比如像以前我在的公司，我们也做双十一类似这样的促销啊。后面是市场部门主动的提出来说，哎呀，我们能把它放长一点，都放在一天的话，很多问题其实会不利于我们做大这个收入，就它很多东西会堆积在那里。然后有的时候，有的人想提前付的人想后来付的，你非要让他在那一个节点上去付，他反而就不想买了。很多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逆反，所以后面大家就发现，算了，我们把它做成更长的一个周期。这个其实也是现在的现状，这是一段时间之后就调整成这样了。还有包括像老庄说，今年可能没有发现堆积，这可能是两个原因。第一个，物流的企业越来越成熟，他们会去把这个东西摊平在整个十几二十天的活动的这个所谓的热门期里面，而不是那一两天。第二就是今年跟去年相比，今年是从疫情当中完全恢复起来的一年。所以现在物流的人员啊，各方面可能都是恢复到正常状态了，它的整个处理的流量已经是比较好了，所以它其实可以把总额分摊在大约二十天里面，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堆积了。我猜想可能是这样。
就还有一个猜想，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之前的双十一其实运营的工作非常的重，就是平台邀请或者说逼迫商家参与各种运营活动，
现在也
就是
是，
就玩出各种花样来。但是是不是会遭遇某种抵抗呢？就是说商家其实不愿意跟着搞这种东西。
跟那个商家本身有关系的，就有的商家会很积极主动，有的商家会觉得过了，他不一定会很热情去参与。因为这么说吧，就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人，有的时候平台那些做策划的市场部门想出来的招，实在是让人没法接，你知道吗？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也要看，以天猫和京东为例的话，他们往往会开很多分会场，比如服装的赛道啊，什么电子啊，这会各种各样不同的分会场嘛。然后每个分会场会是不同的团队去策划和去运营的，会拉很多的参与的商家进来一起搞。那你就会发现不同的分会场会差异挺大的，有一些做得好的就真的会做得不错，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呢，要么就是冷冷清清，要么就是会很扭曲。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特别优秀，它就不是那么的有人气，但是它要努力做出人气来，它就会很多虚假的人气，虚假的人气就会很别扭。这个每一次促销，我觉得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东西啊。而且现在这么多年了，中国电商已经发展了十几二十年，这个说实话，有意义的东西都玩的差不多了，很难有全新的发明创造了，感觉啊。所以慢慢的，我觉得应该会回归到一个比较，从平台到商家到我们消费者，都会慢慢的恢复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心态。就是双十一可以考虑，但也不是那么重要。我该买啥不就买了吗？今年其实是有个利好，就是国补啊，国家投资的10%到30%的电子产品啊，各种这方面的一些补贴，这个其实是刺激很多人去消费的。但是这个毕竟只是一个局部啊。它只是一个窄的品类，那有些没有需求的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还是说不清楚今年到底数据咋样，因为真没有合理的数据。你看所有的数据都会觉得它很奇怪，而且跨年就不太可比，它口径都不一样。
他就是让你不可比，否
对，
则
他
的
就
话
不
不
想
就
透露
比
出
出
来
来
吗？
了。嗯，
是
是
这样
的。
的。而且电商数据有一点跟比如说社交媒体数据还不一样，社交媒体你是可以从外部去抓取数据取样，然后分析个八九不离十的，电商数据是做不到的。电商数据是很难从外部去抓取的，
抓
你
了应该
像，
还违法的吧？
对，有
就
可
是
能，有
你
可能，
抓人家交易数据，应该还违法的吧？
对，你像王老师可以靠各个开源仓库的公开的数据就能搞出一个 Open Rank，对吧？但是
对
从来
的，
没有电商 Rank 这种东西，
那
因为
东
它
西
的交
搞
易
出来
数
是
据
要
是，
死人的，好吧？
对，
那必须
它
要
的
给
交
你
易数据
听
是
命
不
的。
透明的。所以双十一，我觉得慢慢的也进入到它的历史晚年期了，大概就这样了，大家慢慢就平和了。好，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吧。
好嘞，
好，拜
好，谢谢
拜。
大家，拜
嗯，
拜。
谢谢大
拜
家。
拜。